再次跟弟兄姐妹打个招呼，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大年初六，每逢过年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我们中国人其实真的是很有福，因为比别人，比美国人多了一个新年。1月1号的时候，我们会跟人家说新年快乐，而一个月之后的今天，我们见了面的时候，又会说新年好，我不知道在座的你跟旁边的人说了新年好没有？所以其实我也要在这里呢，跟大家祝贺一下，在虎年身体健康，在基督里得胜。中国人有福。而我们身为基督徒，其实真的是更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两个新年以外，我们还有两个生命，一个是原来的从父母而来的旧的生命，一个是新的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新生命。认识我们的旧生命，我们就知道罪有多败坏、多可怕。而了解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就知道，不管有多败坏、多可怕的罪，可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能够得胜。可是，当我们想一想，既然说到得胜，那就意味着有征战，有征战就意味着有敌人。那谁是我们的敌人呢？初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耶稣的弟弟雅各，在写信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然后他这样子说道：“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属于神的时候，神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神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与世俗为友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可是，什么叫做与世俗为友呢？那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得胜呢？那今天我们就一同来思想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他到底是怎么样说的？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5到17节，我们的约翰他这样子说道：“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父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的世界，这一节经文里头说到世界，然后我们记得刚才那所读的雅各书里头那段经文说到世俗，然后这两个字，其实，跟大家讲一下就好了。这两个字在原文都是 cosmos，是同一个字来的。人若爱世界，就是人如果爱世俗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人不能又爱世俗的事，又爱神，两者不可兼得，是不可以共存的。可是问题来了，什么叫做世俗的事呢？难道信耶稣我们就不要吃饭、喝水、睡觉吗？当然不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约翰说得很清楚，世俗的事是什么？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要在基督里得胜，我们就必须好好的思想这3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创造了人，赐予人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才华。神赋予人使命，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 可是神创造的不是一台超级电脑，它不是机器人。人有神的形象跟样式，有感情，有理想，还有各样的需要。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这样子说道，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这节经文讲的是伊甸园。我不知道伊甸园当中有哪些树，我的生物学知识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我搞不懂树的名称，分不清这棵树跟那棵树有什么区别。可是弟兄姐妹们，你们所知道的可能远远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我们当中还有这方面的专家，也许你们更能够想象在伊甸园当中的情景。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伊甸园里头的树是有安排的，是有设计的，而不是乱七八糟的任意生长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头说可以悦人的眼目，悦人眼目就是人看了觉得身心舒畅，欢喜快乐。人有心理跟精神层面上方面的需要，在伊甸园里头可以得到满足。不光是悦人眼目，圣经里头还说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我想伊甸园里头有苹果树，有香蕉树，有葡萄树，有桃树、李树、杏树，各种各样的树，结的果子好做食物，都是人吃了可以有足够的营养，补充身体的消耗，人有维持身体健康和能量物质层面的需要。不过人并不是只有 身体的需要，心理的需要，人还有灵里头的需要。圣经里头说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两棵树我们一看就知道很特别，看它的名字就知道了，它们长得很好看，跟其他的树配搭起来也很好，那个是一定的，而且它们的果子也可以做食物。不过最重要的，跟其他的树不一样的，是它们一棵代表着生命，而另外一棵代表着分别善恶。来到生命树的面前，人要思想到生命的源头在哪里，赐予生命的又是谁呢？不是这棵树，不是那棵树，更不是我们人自己。生命的源头在于创造这一切的至高的神，他是一切的泉源和根基，唯有从他那里我们才能够拥有真正的生命。分别善恶树更说明了这一位生命之主，他是有一定的秩序跟法则的，以这些秩序跟法则来维系着这个受造世界的运转，遵行他所定的法则那就是善，违背他所定的那就是恶。既然有分别，那就没有灰色的地带，没有喜事而非的。当人拥有真正的生命，遵从神善的法则去处理人和事，人就实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活出了生命的意义。人肉体的需要神供应，人心里的需要神满足，人存在的意义神赋予，一切离不开神。可是当魔鬼撒旦介入了人世间，挑拨离间人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 就把人的需要放到了神的对立面。我想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人的身心灵的各种需要没有什么不好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可是当我们把这些需要放在神的对立面，要依靠自己来得到满足，那就出问题了。身体的需要就变成了肉体的情欲，是人为了体贴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而有了背离神的行动跟欲望，这个是物质层面的。而我们人心理上头的需要也成了眼目的情欲，人为了满足自己心理上头的需要，就有了背离神的行动，也有背离神的欲望，那个是精神层面。而人为了要实现存在意义的需要，那就更成了今生的骄傲，是人为了满足自己存在的意义而产生背离神的行动跟欲望，那个是什么？自我中心的，从需要变成了情欲，从神哪里得到满足走上了神的对立面。所以从亚当夏娃进入了人类社会，全世界也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成了撒旦攻击破坏人神关系的三大武器。有时候他只用一种就够了，有时候呢他可以用两样或者是三样这个组合。在撒旦第一次进攻的时候，他三样都用上。那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他到底是怎么得胜的，人是怎么失败的。旧约创世纪第三章四到六节这样子说，邪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个是提到邪诱惑夏娃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神早就已经明令说，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可是女人听了，于是这个女人指的就是夏娃，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机会，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我们想一想，在谁的，也就是撒旦花言巧语的诱骗之下，夏娃是怎么看待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了？圣经里头说到，他见那个果子好做食物，那是什么？能满足身体的需要，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够满足精神层面方头上面的需要，而且能使人有智慧，像神一样，存在价值也就得到满足了，还不赶快摘下来，让眼睛明亮明亮吗？亚当呢，在旁边一言不发，默不作声，没有理由相信。他不说话，可能是因为他在挣扎，挣扎什么呢？神的话，自己的想法。亚当绝对不是笨蛋，他比我们聪明千倍百倍。看到了夏娃的时候，他会写诗说，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看了任何动物，他都会给他给一个名字，了解他们的特点。神吩咐过他的，他会不记得吗？神怎么吩咐他？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可是他选择了一言不发，不但没有阻止惨剧的发生，而且还吃过夏娃递过来的果子，背叛了神。也许有人会说，神太过分，故意设一个陷阱让亚当踏下去， 是真的这样子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分别善恶树就在生命树的旁边，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悦人眼目，难道生命树上的果子难道就不好看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做食物，生命树上的果子就不能吃了吗？重要的是，生命树上的果子叫人纪念神，纪念人真正的存在价值跟意义。可是亚当选择了只要神的分别善恶，只要神的能力，却不要弃能力，弃生命的神。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人常常有的问题，我们只要神所赐的福，却不要赐福的神。撒旦得胜了，亚当失败了，亏缺了神的荣耀。以后撒旦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三招打遍天下无敌手，直到他遇上了真正的高手当中的高手，那就是耶稣。耶稣在约旦河接受了洗礼，被圣灵带到旷野禁食40天，就是不吃东西，专心祷告40天之久。当然我们知道禁食是要在圣灵的感动下量力而为，而不是简单的有样学样。后来耶稣怎么样呢？饿了。路加福音第4:3-4这样子告诉我们，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怎么回答说呢？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不饿吗？当然饿了。耶稣没有身体的需要吗？当然有。可是身体的需要不能限制他，不能捆绑他，他仍然自由地选择了遵从神的话语。身体的需要没有成为肉体的情欲，这个就是得胜的生命。肉体情欲这一招失败了，撒旦就用第二招，魔鬼又领他到山上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造福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我们都知道，中国有句蛮有名的古诗，叫“会当凌绝顶”。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下一句。哎，马上就回来了，一览众山小哦。我们大家都知道，站在高山之巅，对我们底下的河山指指点点，指点江山哦。那有多美，这种悦人眼目成了眼目的情欲。古今中外多少的英雄豪杰，你争我夺，陪葬了多少黎民百姓。我们的耶稣呢，看了万国的荣华，他并没有否定啊，天下的万国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美啊，他没有故意骗自己也骗大家说不好看不好看，没有这样子。可是对于花花世界，他选择只遵从神的话，只要敬拜他，只要侍奉他。撒旦最后只剩下一招，那就是今生的骄傲。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魔鬼撒旦还懂得引用经文，他说，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不过耶稣是这样子回答他的，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撒旦很厉害，他的挑战直接指向人的核心问题，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你若是，那个是讲到人生命的来源、价值跟意义。撒旦的问题看起来非常有道理，好像抓住了神的话，可是耶稣却指出了其中的谬误，那就是如果按照撒旦的话去做的话，那就是从根本上怀疑了自己的身份，怀疑了自己与神之间的那种关系，就好像亚当夏娃怀疑了神，不让他们有分别善恶一样，不出于信靠神所做的事，就是试探神。无论表面上看起来有多属灵、有多伟大，他的内核都是罪。亚当是怎么失败的？放弃了神的话语，选择了自己的想法。耶稣是怎么得胜的呢？他坚持了神的话语，所以在耶稣面前，撒旦只好退却了。有人会说，耶稣能够试探，因为他是神嘛。我们不是常常说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吗？当然，这是对的。可是我们的耶稣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在接受试探的时候，他没有以神的身份行什么神迹奇事，他只是以人的身份用神的话来抵抗。耶稣在里头所引用神的话，全都记录在旧约圣经生命记当中。今天我们每个人也拥有同样神的话语，生命记就在我们的圣经里头，旧约圣经第五卷书。只不过是圣经所教导的、所记载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是必须遵行的，还是只做参考之用呢？亚当失败，耶稣得胜。所以要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的选择很明显，那就是要在基督里，而不能够在亚当里。仍然活出旧有的生命，我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唯有藏在基督里，活出他赐予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就一定能够得胜。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可是我们要说什么要叫做藏在基督里活出新生命呢？具体的表现又是什么呢？然后我们都知道，耶稣道成肉身，这句话我们常常都听到，甚至会自己会讲。可是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谓道，不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道其实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以人的形状出现，他的一举一动都把神的话语实践出来，那就是道成肉身。信靠耶稣就是信靠神的话，藏在基督里就是藏在神的话语里头。只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熟悉吗？对神的话语写成的文字的圣经熟悉吗？在过去一年，我真的感受到我们一家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读圣经的重视的程度啊，比起疫情以前可以说是长进了很多。感谢主，我们也谢谢弟兄姐妹在团契小组的推动，在微信电邮上头的那些转发啊、讨论啊等等。我们常说该表扬的就要表扬，对不对？可是这样子够吗？不够。 因为我们对于圣经的往往领会的不够深，思想的不够多，仍然停留在非常表面的一个层面上头。我在北唐的粤语查经班带领查经，之前我们查那个登山宝训，现在查考的是使徒行传。然后我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也盼望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查经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解经析经讨论应用思考问题等等，而是要更进一步。所以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要求大家，其实也要求我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也是小组的一个成员，我们一同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背诵圣经，或者是说如果不能背诵的，那就抄写圣经。我们在这里有，我知道有起码有两位弟兄姐妹现在在哪里，他们可以做我的见证。在查考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三章能背的尽量去背，背不下来的也不勉强，我们不要做勉强的事情，背不下来的就抄。我想每个人都会写字，我自己也抄，不是光是给人家说这样子做，我自己不做，没有，我自己也做。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那是因为在背跟抄的过程当中，我们对神的话语不仅仅是读过了明白了然后忘记了。当我们背，当我们抄写的时候，我们能够人为的增加了这些经文在我们内心当中的停留的时间。当我们的口跟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当我们的手跟我们的心相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就建立起关系来了。那当然我也不会要求过度哈。然后现在的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只要求大家能够背金句，抄写金句，每次就是一节两节而已了。那当然我特别要提到一位姐妹，你们可以猜猜她是谁。然后她是用默写的方法背了，然后默写下来，写下来，然后再看有没有错误，有错误的然后改正，然后再默写下来。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藏在基督里，我们进的是窄门，走的是窄路，没有捷径，只有认真。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享受到神话语的宝贝，你会享受到主对你所说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切的。当然我们说我们既要藏在基督里，我们也要活出新的生命。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有了新的生命，可是新生命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教会生活当中操练出来，才会成长起来。不然这样子的一个新生命就会被旧有的生命所压制，活不出来。新冠疫情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两年，而在两年当中，我们一方面感谢神，我们没有停止聚会，每个礼拜天我们不是在现场实体聚会，就是在家里通过网络参与聚会。可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人是有惰性的。然后虽然是在两年在疫情期间，有些弟兄姐妹大概也知道，我会跟教会以外的一些牧师啊、传道，他们定期会有一个小组的彼此祷告，一同分享这样子的一个团契、小团契这样子。然后在交通分享当中，我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有个别的弟兄姐妹他们变懒惰了。怎么变懒惰了？那个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自己教会的崇拜不重视了，因为大部分教会都会提供崇拜的直播跟录播，所以就没有时间上头的压力哦。 那在过去怎么样？在过去每到礼拜天必须早上起来穿得整整齐齐的，然后一家人开车到教会里头去。现在呢，不需要起那么早了，不需要穿得那么好了。家里这里拿一个手机在客厅，那个拿那个平板在睡房，一家人不在一起敬拜。那当然我们要说这个已经是很好的了。然后他们还告诉我，他们还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信徒过去他们会先到教会里头参加主日崇拜，然后再做别的事情。可是现在呢，是先选择先做完其他事情再说，反正教会的崇拜有录音录影啊，另外找个自己方便的时间才听好了。与神相会的主日崇拜放到了次要的地位上面，而且他们在崇拜的时候不专心。过去在教会里头，就像我们现在实体聚会的这样子，我们旁边总是会有另外一个人，然后一坐下来搞不好就是哪一位长老传道执事。可是网上敬拜没有跟别的人一起的那一种压力啊，旁边没有人，现在我们可以边崇拜边做事情，两不耽误都好啊。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子做的那些弟兄里面，他们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当这样子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把崇拜简化成听诗歌，简化成听讲道。我们必须要说，通过网络的崇拜已经缺乏了跟弟兄姐妹一起的那一种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生命那种相交，这样子做更没有办法专心直接的面对神了。我们不讲什么崇拜学的那些理论，我们不讲理论，实际上就是时间花了，却没有领受从上头而来的恩福，没有得到神的喜悦，那是多可惜啊。当然我要感谢神，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规规矩矩的敬拜。这个从我们崇拜以后都会有家事报告这样子的一个环节。因为如果弟兄姐妹不是从开始到末了一起来同步敬拜的话呢，我们 很多时候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最后家事报告那个然后就牺牲掉了，听完讲道然后差不多了，然后最后当然也要接受一个祝福这样子，那就结束了。可是如果你是同步崇拜的话，一定是到最后的。可是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们都坚持到最后。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骄傲自满，而是要防微杜渐，加强操练。具体可以怎么做呢？首先是如果身体条件许可的，通过网络敬拜的弟兄姐妹尽量回到教会参加实体聚会。当然我会说，如果弟兄姐妹真的是很担心自己或者是自己家里有人必须要特别小心的，那千万不要勉强。我是认真的，我在说，所以我们鼓励，可是千万不要勉强。因为我们行事若不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勉强，美的事反而变成不美了。本来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反而不是神所喜悦的。当然我们再进一步，就是要提高我们自己对崇拜的那种重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参加主日崇拜我们是几点钟开始？我们几点？我们十点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参加从前在疫情期间以前，我们是分两堂的，第一堂是几点？第一堂九点半，第二堂呢？第二堂十一点。 又或者是说第三堂傍晚的七点钟，从本质上头来说，崇拜不是从这些时间开始的。真正参加主日崇拜是从我们，如果你参加实体聚会，是从我们离开家门到教会。如果你是在家里的，从我们打开手机、打开平板、打开 iPad 或者是打开电脑，那时候就开始了。如果按照我们前辈的观念、老一辈的观念，那更是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预备好我们的身心灵来迎接神。如果我们说从家里来教会开始，那从家里到教会的路上面，其实我们就是已经在进行个人的敬拜。从教会回家的路上，是我们对敬拜的一个回应。中间我们有赞美神、面对神、领受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也有肢体相交的时间，我们有主日学习圣经的时间，而圣灵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在引导着我们。我们需要记得，因着疫情、因着出差等种种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只能够参加网路敬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真地参与崇拜。可是那个也只是维持了单独面对神的部分，其实并不完满，那也应该是只是不得已的，是暂时的，而绝对不应该是永久的。常在基督里活出新生命，其实就要从提高我们参加主日崇拜的质量开始。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从世界来的，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怎么样在基督里得胜？怎么样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需要沉浸在主的话语当中，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教会生活当中不断的实践。听到了神的话语，我们就行出来行动了，听到了行动了，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被主所改变，我们的生命就不断地被更新，那就是常在基督里活出新生命，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活出得胜的生命。我们一同来祷告。在你主，是的，在你面前我们实在是感到亏欠。我们虽然有从你而来的新生命，可是我们却放任我们的旧生命把它压制、杀机，直到我们不知不觉之中陷入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主啊，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恳求你赦免我们，也恳求你的灵更新我们，使得我们真的有这个能力、勇气，听到你的话语就行出来。是的，主，恳求你亲自的帮助与我们同在，使得我们真的有看得见得胜的盼望，胜过世界的盼望。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求。Amen.